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。
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
亚当的家谱，出生、死亡，循环再循环。
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。
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？
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来吧，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，
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。两个家谱。
第二章，亚当的家谱，生子的醒悟。生儿养女对初代的人物而言，应当是件大事。他们的出生既关乎神的应许赐福，也关乎人类生命的延续，故圣经为这些儿女记家谱。稀奇的是，创世纪第五章中的三个代表人物，他们的改变或转机都与生儿有关。一、亚当的醒悟。有人或许会问，亚当悔改了没有？由这家谱的前后文来看，亚当固然曾经失败过，但是显然他没有自此背离造他的神。他醒悟了，尤其是在生赛特之后，他有了更深一层的悟性。在该隐把亚伯杀掉之后，亚当必然有了初步的醒悟，原来罪的结果就是这么可怕。他除了悲痛就是懊悔，如果亚当毫无懊悔之心，我相信神不会再给他立一个儿子替代亚伯。亚当生赛特之后，他再度体会到神的爱，也明白了神的旨意。 A. 赛特代替亚伯。赛特的意思是代替，他不是亚当的第一个儿子，乃是代替死去的儿子亚伯。这并不是亚当主动要代替，乃是神要代替。因为亚当说，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因这个代替，一方面亚当受伤的心得着安慰，同时他明白了神的看重，他把这个体会作为赛特的名字。为什么亚伯需要代替？为什么神要立一个人代替亚伯？亚伯是蒙神喜悦的人，希伯来书把亚伯列为信心的榜样，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列信心的典范人物中，亚当家谱中的先祖们就占了两位半，赛特可算作半位，因为他代替亚伯继续了敬拜神的路线。圣经说，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这个路线是重要的，若是没有了这个路线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完全断绝了。 B. 赛特承传神的形象。创世纪五章三节，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但圣经又说，亚当给这儿子起名叫赛特还有一个原因，赛特的形象和样式和自己相似。按着上文来看，这形象样式既指神造他之时的形象和样式，而非指亚当的外貌，因为该隐的外貌必然也像亚当。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，亚当仍然维持着神的形象和样式，这表示亚当没有如他的儿子该隐一样完全的败坏，乃是愿意回头按着神创造的旨意而活，因此在他的生命中仍然看得见神的样式。此外，亚当不仅自己维持了神的形象样式，他也把这样式传递给赛特，所以赛特是与亚当的形象相似，而不是说 赛特的形象与神相似，因此赛特的出生对亚当的意义不凡，对他生命的提醒也是大的。他知道自己的形象必然会影响儿子的形象，要儿子有正确的形象，就必须从自己开始，他要先向神，然后儿子就向他。因此赛特是因着向亚当而向神，并不是越过亚当而向神。赛特和亚当的形象相似，和赛特与神的形象相似，结果随同，意义却是全然不同。赛特的生命里有两样重要的东西：一，他持守敬拜神的路线；第二，他延续了神的样式，这使得人可以持续地与神交通。这敬虔生命的传续对人类而言自是重要。试想，到了挪亚的时代，若是没有挪亚这样的人，那世界岂不就完全被毁灭了吗？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神要预备这样的人，所以拣选赛特来承传神的形象。无论如何，传续神的形象和样式是神所看重且是人蒙福的路。故而这句简单的经文对今天的信徒而言实有两方面重要的提醒：每一个有神生命的人要把这属神的生命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，是他们在神面前蒙福的根源。但要传递神的形象，自己必先有神的形象。若是自己不像神，却天天逼着自己的孩子要像神，那无疑是缘木求鱼。二，赛特的醒悟。除了亚当，赛特也是一个因生子有所觉悟的人，因为圣经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，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神的话不是说赛特求告耶和华的名之后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，乃是他生以挪士之后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次序：生子在先，求告在后。虽然圣经并没有明说赛特转变的原因，但我们依然可以有合理的推测。显然以挪士出生的前后，赛特对信仰和生命有了一个醒悟，他把这醒悟反映在孩子的名字上，给他起名叫以挪士。以挪士的意思是人，是亚当之外另一个关乎人的用词，然常用来指人的脆弱或败坏。这词虽然和亚当的意思有些重复，但其根源却是不同，故而内涵也随之改变。神称亚当夏娃为人，是因他们的形象和样式与神相似，然而赛特称他的儿子为人，却是因着体会人的软弱和败坏。那时虽然他的父亲亚当还在世，然而他已经体会人的败坏和必死的结局，这使得他深知人必须投靠神。以挪士这名成为他投靠神的提醒。圣经中有许多例证是神为人所生的儿女起名，同时借着所起的名进一步显示他的旨意，如以实玛利、以撒、所罗门解释。同理，生子常是一个人生命的转机，或是说当人对生命有所体会，也会反映在儿女的名字上。我的女婿在初当住院医师时已经结婚，住院医师的工作忙到难以想象，工作的压力加上各样的考试使他心力交瘁，再加上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其他的住院医师，更是信心尽失，几乎得了忧郁症。然而有一天，他的主任对他说要把新来的一年级住院医师交给他带，他压抑极了，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表现不如别人，所以他问主任为什么交给他带？主任说，因为我信任你，你是唯一没有列在我黑名单中的人。过不久，他也通过了医师执照的考试。就在这时， 他读经读到神为所罗门取名叫耶底底亚，意思说耶和华爱他。这经文给了他极大的感动，被神的爱感动，因此他决心为第一个孩子起名叫耶底底亚，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候，神印证了他不改变的爱。三，以诺的醒悟。以诺是圣经多次提及的信心的见证人。以诺的生平我们知道的不多，有关他的生平，圣经仅在亚当的家谱中有简短的介绍。神没有把以诺的生平放在其他的地方去说明，乃是放在亚当的家谱中，再次印证此家谱的属灵意涵。以诺的特征就是与神同行，他不是一天与神同行，不是一年与神同行，乃是与神同行300年。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今天偶尔与神同行的人不少，有一段时间与神同行的人也有一些，但是终身与神同行的人实在难找。那么以诺是何时开始与神同行呢？在生马土撒拉之后，因为经文说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马土撒拉的出生显然带给以诺某种醒悟，使他决心要与主同行。圣经没有明说到底马土撒拉的出生给了以诺什么启发，使他自此终身与神同行。许多解经的学者认为和大洪水有关，因为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大洪水就来了。此外，犹大书也提及以诺对末后审判的预言，显示他曾得着关于审判的启示。所以合理的推测是，在马土撒拉出生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启示以诺关于大洪水的事，这激发了以诺敬畏神的心。为什么启示录是一卷重要的书呢？因为那是关乎神的审判，这些审判的信息提醒人要敬虔度过我们在世余下的光阴。当人真的知道神要审判世人，而仍然清清乎乎地过日子，这样的人在面对神的审判时必不能陶醉。总之，这三个生儿养女的醒悟正是我们今天生儿养女的最佳典范和提醒。而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人敬拜神，求靠他的名，人信靠神，与神同行，就是生命传承的三要事，也是人蒙福的根源。因而这家谱实可视为神心意的原型。四，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。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为亚当的家谱画下句号。虽然在家谱中圣经尚未提及大洪水的事，可是从挪亚一家已经看见大洪水的影子。在挪亚之前，每一代都只有一个名字，然而到了挪亚，则提出了他和三个儿子的名字，因为他们都是在大洪水中幸得存留的人。挪亚在神的计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因他肩负了生命传续的责任，不仅是人类的生命，也包含了所有动物的生命。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使命，也是极重的责任，为大洪水之后的世界保存了生命延续的种子。 A. 大洪水的审判。值得留意的是，亚当家谱中的人物除了挪亚一家都没有经历大洪水，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。为此，挪亚的父亲拉麦成为那个家族中最短命的人，只有777岁。然而这个短命是他的祝福，使他免于大洪水的审判。这家谱只记载了亚当、赛特到挪亚这个体系，也是有道理，因为其余之人的后裔凡存留的 全都在大洪水中灭亡了，所以圣经不需为他们留名。 B. 挪亚与神同行。创世纪六章九节说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与神同行这句话乍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可是在一个完全败坏的时代却能够持守与神同行，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一来他要面对许多罪恶的引诱和试探，其次要对抗罪恶的势力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力。显然这两方面挪亚都胜过了。但值得我们思想的是，在希伯来书提及挪亚时说到，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这经文说挪亚的义实际上不是从行为上的完全来的，乃是从信来的。 C. 神的公义与慈爱。对于人的罪行，神并没有掩面，他用洪水毁灭那个世代，然而神也有丰富的怜悯，在审判中为人存留恩典。除了早就建立赛特且保留一支敬虔的后裔直到挪亚的世代，所以在圣经第一个家谱中，神借着挪亚见证了他的公义，同时又显明了他的慈爱。最重要的是，使徒彼得曾指明大洪水和挪亚方舟是神的审判和救恩的预表，审判是神公义的彰显，救恩则是神慈爱的赐予。今天我们同样面对的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如何持守我们的信心和与神同行的见证，则是重要的课题。
你是大洪水中的方舟，你是大黑暗中的灯塔，你是大灾难中的逃城，浪子和孤儿的家。
你是大洪水中的方舟，你是大黑暗中的灯塔，你是大灾难中的逃城，你是浪子和孤儿的家。爱是罪人是就为我钉十字架，发自内心的敬畏不知如何表达，只有夫妇流泪赞美你的伟大。
是
常挂着感恩的泪花。
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，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《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》，由杨谦老师播音。